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哈，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喜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毁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过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音声已经为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烈火已经浇燃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先读到这里。那么这里第五章他讲我们富足的人，富足这一个字在雅各书他已经用了几次，我们请把雅各书第一章打开，第一章第十节，感谢主，在这里看着雅各书第一章第十节，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月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没人就消灭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你看这个雅各书，我们看这是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就提到富足的人了。第一章。那么现在我们再读雅各书。第二章第六节，第六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这个是上面我们在第二章说过了，第二章的第六节这个富足的，因为他是亵渎你们的尊名，他只是犹太人，他不是基督徒，他没有信主，没有信主他都会亵渎。所以雅各这个人，他对这个富足的人，就是有钱的人，他是批评很多的。比如今天我们在读第五章，他就说这些有钱的人是什么呢？第四节，工人给你们收过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过之人的音声已经为了万军之主的耳了。那么这些富足的人，他们亏欠别人。当然从就业的立法上来讲是不能亏欠的，别人如果是多少你就应该给他多少，这是不能亏欠的。所以这里就说到他们亏欠了。而且今天第五章又讲，这是第三节，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之际积攒钱财，就是这些富足的人，他的心就是想要钱财。那我想我们上一次啊，我们已经交通过，就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有知足的心，我们曾经交通过，就是不要想发财。 是圣经里这样来说，基督徒都该是穷人，是这个意思。我看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不要想去发财，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但是神啊，也常常给我们看见，谁也祝福人，是不要基督徒贫穷，有的时候基督徒也很富足。那么我们要做一点就业，好不好？请吧，请把这个就业过来。我们天天都有创世纪。请我们先读创世纪，这个创世纪意义。请我们那个先读要不然很多事情。请我们读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看得见吗？好，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那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也是财物很多啊，有当时就是牛群羊群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不是说神爱神的人就该穷，不是这个意思，是没有祝福。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也读旧约的生命记，往后面翻生命记。下面就第七章，我们先读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就是神是信实的神。第七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神。如果一个人像神爱他，受他的诫命，神就像这个人守约是慈爱。下次我们讲的约的问题了，神和人立约，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个条约就把神就捆绑起来了，神就必须守这个约。比方说神的诫命里头有固定的有一条，要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使你长寿。如果你是孝敬父母的人，神就给你长寿，因为这个约是神定的，神就一定他要守这个月。那么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第七章，我们要看下面读第十二节啊，这个生命经再读从七章的十二节开始。你若果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的一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是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正所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知道，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 是加在一些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你看，如果一个人爱神、听神的话、守神的约，那么你看第三节他就讲，赐福于你是人数增多，你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看嘛，神就要赐福。所以要不然还能牛多了，羊羔多。假如你是一个弟兄，你是做生意的，好了，神就要祝福你的生意，那就这样。那么也许你就发大财了。但是有一点，你的心不要想我要去发财，你要想到我做生意是为了侍奉神，这就很重要了。那么等到我们还要读路加福音，就是一个基督徒怎么对待他的钱财的问题。所以神不是要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就是做一辈子的穷人，但是神也给祝福，祝福的目的是你要依着神啊，一直依着神，这是我们的神的目的。好，现在我们要读一点新约，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六章，从第一节读起，要读到第十三节。行了，再来读一下。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什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你也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两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五十。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十麦子，一百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记得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那么我们现在要解释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圣经，他当时有很多的不清不明白，很容易误会啊。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他主要的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在这里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这个财主就是地上的财主，这个财主不是指着神，也不是指着主耶稣，就是地上有一个有钱的人，我们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就是富人啊，就是有钱的人。他有一个管家，因为向他主人，就是向这个财主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耶稣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次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要吃这一套。那么这个管家怎么讲呢，他就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徒弟呢独立很大的一爬修，就是他什么都不能再做了。第四句，我知道怎么行，好像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就是他不做管家了，还有人养他，还有人养他，他就用了一个诡诈的办法。他怎么做呢，第五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个的叫了来，问他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写50，那么有50篓，他就做人情了，对不对，他就送那个人了，他就做人情了。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他这里又有20担，又做人情了。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个地的管家做事聪明。主人啊，这个不是主耶稣啊，这是主人，就是那个财主，世上的那个财主，他来夸奖他做事聪明。主耶稣没有说他聪明啊，千万注意，主没有说，主怎么讲呢，或者主耶稣讲了，这个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就是在属事情的事情上，那些不是基督徒，那些今世之子，就是属地的属撒旦的这些人很有脑筋，对不对，在什么事情上呢，在世界上的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比基督徒更加聪明，因为他们就是属地的，他们就有各种的办法，各种的手腕，各种的假话，对不对，去赚钱去能力，他是这样，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很聪明，这是主说的，所以这个人聪明在哪里聪明呢，是在属地的事情上聪明，而且这些是现在今世之子，就是属地的这些人。好，第九节，我就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篷里去。这一句话是第二个误会，第一个误会，很多人读了这个圣经啊，就说，哎呀，主耶稣都夸奖他聪明吗，主耶稣没有夸奖他聪明，主耶稣说基督徒反而不聪明，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啊，这是第一个误会。第二个就是这一节圣经很容易误会，因为这里是讲你们要借助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很多人听了以后啊，那么我就基督徒要去做那个不义的钱财，拿这个东西去结交朋友，所以就人讲我是贪污的，我受贿的，这就不义的吧，啊，我把这些钱拿去就错了。现在我们要看钱财这一个字，请你们看这个原文编号，它是3126，看到没有，钱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第九节，看见了哈，第九节为什么有，这里还有一本原文编号，这个也可以用的啊，没有，那个要不要用啊，太远，那你就用，看见没有，第九节那个不义的钱财，那个钱财下面那个编号是3126啊，那个三一二六，我们不要去翻后面，你就看第13节。今天我们13节，就是一个富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谁？又侍奉什么？马门。所以这个三一二六就叫什么？就叫马门。所以不应该把原来翻成钱财，不要翻译成不义的钱财。所以第九节应该是写那不义的马门，那个不就是马门，什么叫做不义的马门，马门啊就是钱啊，在神来看钱本身就是不义，
神在创造的里头，神从来没有造过钱，钱是谁造的？人造的，撒旦造的。所以钱不是神造的，神就说钱就是不义，那个钱本身就不义，钞票本身就不义，那就叫马门就是不义的。因为什么有造化？有人造的，撒旦造的。所以马门什么都可以买。所以人家讲有钱本是鬼推磨，对不对？中国有一句话，什么是？所以这个钱本身就不义啊，不是说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得的钱就叫不义，你就是用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这个钱本身就是不义，好不好？要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了。所以不义的钱呢，就是不义的马门，马门本身就不义。
马门是希腊。
希腊人，希腊人就是马门，翻译就是钱，好不好？所以这个说钱财，那就是钱，就不义。马太福音第六章，等等，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回过来讨论，好吧？主耶稣也说了，马门一个人不论爱神，又爱马门。好，所以我们要有看见马门就不义。今天就是我打工，每一个月我拿了一两千块钱，就是我打工的这个手段是对的，对不对？我劳动回来的，是不是？你告诉我，要亲手做工，对的。但是这个钱，我是用合法的手段把它得到，也是神给我的。但是你一定要看见，你得到这个钱本身，这个钱在谁来看，这个钱是不义的，不是你的手段不义，钱就是不义，是叫做不义的麻烦。那么神这里告诉我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就是不义的这个马门来结交朋友。也就是说，我身上的钱，神给我的钱，我在生意上的也好，我打工得来的好，这个钱财我就看见它是不义的，我千万不要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钱财是无定的，因为它本身就不义，它来的容易，走的就容易。这个钱财是不义，很多人犯罪就是借着这个钱，所以钱财本身就不义，什么都可以拿。好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借的这个钱叫做什么？要结交朋友。既然你是合法手段得来的钱，你千万要记得这个钱你要来结交朋友。结交朋友，到了钱财运用的时候，就是马门不用了。什么叫钱财运用？就是有一天，主耶稣回来了，在千年国度的里头没有马门了。有一天的新天新地，我不用马门了，不用了。那个时候马门就没有用了，今天还有用。我们趁到现在马门还有用的时候，我要去用它结交朋友。什么叫结交朋友呢？他这里就说，到了全家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篷里去。他怎么接我们到永存的帐篷里去呢？好，我在这里做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的钱，上学生的钱，就是父母给我们一点零用钱，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零用钱拿去做别的用。但每一个主日，我们就请我们的同学去听福音，请我的邻居去听福音，请我的亲戚朋友去听福音。你要请他去听福音，第一个很远，你要给他雇一个车，对不对？就是你坐公车，你也给他出票钱，否则他怎么去啊？他不愿意去嘛。你要拿你这个不义的马门给他出车票钱。聚会完了以后啊，他吃不了饭了，你要送他回家。很多时候我们就请他在外面吃一顿饭，因为这钱哪里来啊？就是那个零用钱嘛，无限的零用钱。那这个定交朋友的结果，他就得救了。他就得救了，可能他的年龄比你大，比我们都大。那个时候我们十几岁读大学啊，那可能他二三十岁了。不久他的年龄也大了，他很早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比我们年龄大吗？好了，他就离开世界，他也得救了，他是基督徒了，他到了主那里去， 他就会告诉主说，他说我真是感谢那个基督徒啊，就是那天他请我去听福音，请我吃了一餐饭，给我煮了这些，我就接受了主了，今天我就能够在这个永存的帐篷里头。那么等有一天那个借着不义钱财交朋友的这个弟兄，他就没有资本，他又到主那里去了，你看就有人来迎接他了啊，没有人就来迎接他了啊，可能那么我就举个例了，然后拉着他的手给他拥抱握手，哎呀幸亏你那一次把我扶持，否则我先来在地狱里头，既然我在永生帐篷里头，我也来迎接你，不懂这个意思吗？啊，主耶稣说的就是说，告诉我们马门是不义的，你就是用正当的手段对着马门，这个马门在审判来也是不义的，趁着这个马门在这个地方还有用的时候，你不要去吃喝玩乐，你乃是借着马门去交朋友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这一个功课，好不好？我们再读一次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箴言，19章，17节。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完。这节圣经最好你把它背的非常有用。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是要还给你吗？所以这个不义的钱财怎么办？你要结交朋友，你给穷人吗？哎呀，有的人很困难啊。我这里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啊，她的先生是个资本家啊，这是解放以前，在上海，先生是个资本家，上海有弄堂啊，从弄堂进去很多家人住的。他就看见他这个弄堂里头啊，有几家是很贫穷的，但他每年过了年的时候，这一家人吃年饭都吃不起，所以每一到要过年了，他就给他们送棉被枕头，然后送他们过年的东西，让他们去过个年。每一年他都这样做，这个叫做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谁借给什么。所以我们借给那个不义的钱财，你送给那个穷人，就是神说这是借给我了，借给什么。后来到了共产党来了以后，他的丈夫因为是一个资本家，就把丈夫关到监狱去，因为他丈夫也死了，他就成了一个寡妇，而且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了，一下他的生活就到了很低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耶和华就上来，你借给神，神没有忘记，这是什么话？神就赏饭了。所以以后他每一年的生活都有保障，得到保障，神就借走别的人把钱给他，要交学费了，学孩子没有学费了，神就给他准备学费。他生活困难了，吃饭困难了，神就给他准备，非常奇妙。他是这个姊妹现在还在，现在大概80岁了啊。我会上来我就看他，他就做这个见证，他就讲，我说我怜悯穷人，就是这个事，这是什么话？所以因此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你借出去的神会伤害你，你不要去求人要，他还不了，但是神都还给你。
好，我们再读一点路加福音第六章。请我们读34节，你们我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了无数收回。他这里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借给别人，我们一定记住都要考虑下半一些事情。第一个，这个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我的心不要贴在马门上，天天想到我借了多少钱给你了，那你现在还没有还给我。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要借钱给别人，如果你没有能力，你就告诉他，我没有这个能力借给你，你要借的太多了，我只能借多少给你，我只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愿意借给他以后，你千万就要准备准备他不还啊，你要准备他不还。如果你怕他不还你，那么你就少借一点你的能力的意思，就是顺他的意思啊。这就是我们要对待马门的这个态度。那么我们再读诗歌38节，第六章的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柱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器皿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就是说你们要给人啊，这个就是怕人把手抓得很紧啊，所以有的人说这个手指有那个缝，抓紧的时候这个缝里面水都流不出去了啊，抓一把水水都流不出来，为什么太紧了，抓得太紧了。那么我们一定不要是抓得太紧，要一定要给人。所以有人就讲，那一滩水死水就没有水流不出去了，那一滩是死水，也要发水。所以有水能够流进来，还有流出去，就说你一定要流出去，这个圣经的原则神才可以给你。而且神给你的是什么？是用十柱的升斗连摇带按。可能你们去年有没有看这个升斗，我原来就我跟您看过，那个时候在农村啊，那个米倒在升里头不能摇啊，摇到就下去了，所以倒进去要拿一个刮子刮一下，只能卖这么多给你，不能摇。但是这个时候神给你的东西是连摇，不但要摇到跟米松下去很紧张，而且还要带按，旁边摇上面还要按，你看这么丰富。今天一个基督徒，神好像为什么不祝福你啊？因为你都不拿出去嘛。你如果愿意拿出去，你就看见神就祝福你啊，圣经里十柱的升斗连要带上尖下流啊，没有哪一个买米上面都是尖尖的，没有的，照在你的怀里，你永远不会缺乏。你这个人也好，你受这个人也好，你年龄贫穷的也好，神都会伤害你。所以我们基督徒对钱财要有这么一个态度，要有这么一个认识。一个，我自己要知足了；第二个，神给我丰富，那我是什么？我是管家。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16章来，第10节，16章，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主耶稣在这里是把钱财比成是小的事情，
属灵的事情可是大的事情，马门是小的事啊。所以人讲生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这是小的事啊。我们死了以后什么带去？灵魂要带去嘛，那个才是大的事情。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马门上，真正应该翻译成马门，不是钱财，不义的马门上不忠心，说他们把他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了。所谓真实的钱财，那就属灵的东西了啊，属灵的。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神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了。别人的东西上，不义的马门就是别人的东西，你千万不要看见我银行有多少存款了，那我就不服了，那个存款靠不住的，那个叫不义的钱财。所以保罗说要这个谦虚，你千万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那个钱财不一定就是你的。有一个弟兄，他是从大陆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啊，他是一个做医生的，他就考了牌。他要到香港以前，他在大陆先祷告的。他说：“主耶稣啊，求你赐我能够到了香港去。”那是很多年以前了。他说：“我到了香港以后啊，我一定好好侍奉你。”那这样，他真正就把他带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他考了牌了，就开诊所。开诊所以后，他又向主祷告。他说：“主啊，如果我开了诊所了，我赚了钱了，一定为你用。”结果他真正开了诊所，有赚钱了，一个诊所不够，又开了两个诊所，的确赚了不少的钱。但是他是不是真为主用呢？有一次就有一个弟兄碰见他，就告诉他：“你现在已经有不少的钱了，现在大陆我们家乡啊，还有人饭都吃不起啊。”你能不能够碰见奉献一点钱给这些穷人啊？他怎么讲？我只为他祷告，钱我没有钱奉献给他们，我只为他们祷告。你看这样来讲，后来他赚了，我不知道多少钱了，就是很多钱了。结果这个钱是无尽的钱财。后来怎么样？家里人病了，孩子病了，哎呀，这笔钱就像流水一样的完全用完了。等到这个钱用完以后，他再碰见那个弟兄又问他的时候，他说：“你现在最近很好吗？怎么样？”他说：“我的钱财都赔上了，病的病，出事的出事情，把这个钱。”所以这个钱财不义的马门是不定的钱财。我们基督徒一样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你有了，你就有所主用。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是管家呀，我们在这钱财上我们要忠心。什么忠心呢？就是向主忠心，因为我们是管家。十三点，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敬这个亲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马门的世界上，我们都在管家，我们是帮主管。那个钱不是你的，是主的，那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一个人越为主管他好，越不把你的心摆在马门上，神越祝福你。你越把钱赚太紧了，不愿意做主任，不愿意做穷人，不愿意做福音工作人，你越越赚紧，那就只有那么多。那就是今天雅各书啊，我们就到这里啊。现在我们回到雅各书来，第五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个苦难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试炼，有试炼要临到你们。一个发了财的人，他就遇见许多的试炼啊， 他一定要试炼你。第二节，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这个就是试炼来了。财物会坏的，衣服越多，从越里越里把衣服买了放在那里，长期不穿搭嘛，太多了，这个都要坏的。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这个锈这个字啊，我们在读雅各书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有这个字，第三章第八节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似乎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第三章第八节翻译成毒气，这里把它翻译成锈。那实际上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腐烂了，腐烂了，有毒了，变成有毒的东西了，腐烂了。刚刚我们讲啊，有一池水，池塘里头一池塘水，如果这个水不是流动的水，就捂在里面的水，比方它发臭，发臭，那就是锈坏了，长了浊气了。你衣服在里头，你不流出气，衣服也会坏，金银都会坏，啊，都会坏。那个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实际上，锈就是指着毒气，就是那些毒的东西。坏了的东西，腐烂的东西，这些腐烂的东西就要吃我们的肉了。为什么叫做吃我们的肉？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体都要因着钱财而受到损坏，钱财受到损坏。我说一个见证。因为我在香港啊，我自己学会读一些中医，就有一次有一个人介绍，这个人也找中医，在香港很有名啊，就是那个金利来的老板，他我找了好多中医，治不好他的病，就有人介绍给我了，那么我就给他看了之后，给他处方。给他看了，他就觉得又好转了。那么有一次啊，他的秘书就打一个电话给我，哎呀，就是他最近又不好了，很久没有看了，就是针线子嘛，这个就是他住在折中堂，他说可不可以，他今天要从国内回来，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到他家里去把他看一看，他说他实在走路都走不行了。好，我就到他家里去看他，等到他家里好像我还等了相当久的时间，他回来了，因为他从国内回来，下了飞机马上回家。一回家来以后，他看见我，就请我到楼上。他一到了楼上，就在他睡房里头就倒到床上一睡上，睡上了他就不知道了，太疲劳了。后来我在旁边问他喊他，他说几句话，哎呀，他说我实在太累了。开了几天会，晚上都没有睡觉。他说：“我现在哪里也不好，哪里也不好。”你说要赚钱不容易啊，辛苦啊，他累得不得了。这就叫吃你的肉了，特别吃肉。所以啊，一个人有钱了，天天是想到这个钱啊，这个钱在哪里？我上次不是说过一个见证，不知道你们在这里说过没有？也是一个弟兄的孩子，这个孩子啊，从15岁起在香港，他就去做学徒工，15岁， 做什么工呢？就是印刷，印刷厂做工。他在印刷厂做工人的时候啊，因为他没有满十八岁，每一个月给他的工钱、工资，就是叫老板给他存起来，存在银行里头。老板就是说，你满了十八岁，我就给你存银行，用你的名字存银行。因为香港不到十八岁，没有身份证的，你不能去存钱的。那么后来要满了十八岁，所以老板就给他把这边准备好。这个孩子很聪明，他就做印刷，以后又跟这些客户一起。当他满了十八岁以后，这笔钱就存到他户头里去了，他就慢慢钱就多了。可能到了二十一二岁，他就把这个，他就自己出去开了一个印刷厂，小的印刷厂，把他老板的这个客户都带走了，带了很多手。他很聪明啊，因为他就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就在我住的那个太古城，他就买了几层楼啊。那么后来啊，他因为赚了很多钱，他的钱就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头，不是在地上，是手可以拿走的保险箱，什么单据、什么银行的存款。生意怎么赚钱？他的父母是一个基督徒，父母就为他祷告，他会也不惧。那当然没有念书了，祷告也不祷告，圣经也不读。那么父母就为他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很有效果。有一天下班了，他就把保险箱提起，就坐车回家。那么这个保险箱拿到他那个电梯里面，就是那个坐大厦里头来进去，就是坐电梯。一上电梯，他实在累得不得了，晚上也没有很好睡觉，也很累，又在做生意，就把这个保险箱就放在地上，电梯里面。然后他一出电梯，他就忘记了这个保险箱，就赶快回到房门里头去开门，找到床上就睡觉，马上累了。睡到第二天早晨才想起来，一醒来。哎呀，保险箱在哪里？电梯里头，赶快跑电梯去找，没有，怎么办？这个时候啊，没有办法了，唯一的一个办法只有祷告了。这个人平常不祷告，不读圣经，现在神管教他了。你看，这个就是这里说的，有苦难领导你们，就是这个试炼要领导你们，有钱的人。哎呀，他就不想祷告了。他说：“主耶稣啊，我错了，错了，我有罪，我也不聚会，也不祷告，也不好好读圣经。今天你管教我，我的身家财产都在这个里头啊。这个保险箱完了，我就完了。单据什么都在里头。他说：主啊，求你赐我能够找到这个保险箱啊！你怜悯我，可怜我。你说他像什么罪啊？好了，他二十几岁，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啊，他就那个早上，第二天早上上班。”上班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公安局打来，就说你是不是叫什么名字？他说是。他说那么我们有人交了一个箱子，可能是你的，我们不知道是谁，我们把箱子敲开了，然后知道是你的东西，请你来问一下。他就去了，的确是他东西，因为他碰见了一个好人了，这不是他碰见，是神安排他好人。救他。那么这个人是一个司机，而且是第一次司机，他发现了这个箱子，他就交给公安局去了。如果换一个人可能就不行了啊！所以他的父母一直为他在祷告，所以听这个祷告。那么经过这一次，司机把他挽救回来啊。后来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到他结婚，我也去了。那么他的当然做得很好啊，但是他就去也聚会，也祝圣节，也祷告。所以人的心如果贴在这个钱财上，你知道啊，很多的事来要来。所以最好你是借着祷告把这些都交给主，让主来管啊，主来管啊。所以这个时候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火。你让他出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像火在那里烧了，他没有办法啊，只有靠主了。 你们在这末世只至积攒钱财。他知道现在这个时代是个末了的时代，人不能把心完全摆在钱财里头去，所以我们不能只侍奉马门，我们乃是要侍奉神。马门只是我们神交给我们做管家，我们帮神来管，谁要用那我们就拿出去，我就是你越拿出去的多，神给你的越多，就是最奇妙。所以很多基督徒说，我怎么不知神怎么不祝福我，这个信心的道路怎么经过信心的道路啊？你越不懂信心的道路，你越不依靠神，神就越没有，你不懂得什么叫信心的道路。所以现在那天我们还给有几个人在交通了，就是我们现在你知道基督徒这个牧师啊传道人啊都是有固定的薪水啊，这是不符合圣经的。神知道一个人出来你为他做工，你就是凭信心了，神喊你出来你就靠神了，你不要去靠人，根本不应该拿那个薪水的，因为你拿了薪水你就有保障了，你就不会去有信心的生活。所以有的人你说他就没有信心的生活，就是说他不是依靠神，他是靠人了，那么在他的身上就没有看见生机和启示，没有的啊。那么我还可以说一个见证，就是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啊，为着主的缘故，大概坐牢有18年还是24年，我现在记不得很清楚了。那么后来他从监狱里头放出来，他是一生靠信心生活，从来没有靠未能去要工资啊这些没有。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用他1000多里路，这个弟兄啊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觉得说要寄一笔钱给那个弟兄，从监狱里出来那个传道人，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神感动他要寄钱给他，他就有一个负担，就说要寄钱给他。后来这个弟兄在神里面祷告以后，他就把这个钱就寄给那个弟兄。但是寄钱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神告诉我们，我们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的，所以他寄这个钱的时候他没有写他自己的名字，这就是大陆的事情。因为寄钱这件事情是从银行，也不是银行寄，是从邮局寄，我们都是从邮局寄，邮局就要写你的地址，写你的名字，寄款人的名字。但是这个弟兄啊，他不是写他的名字，他用了3个字，就是叫基督徒名字，但是基他变了一下，不是基督徒的这个基，基督徒的基字底下是个土字，他就用了一个角字，有姓这个基的啊，有这个系的基督，他不叫基督徒，他写的去的叫基督人，人就是仁爱的人。所以这个钱地址他也没写他的准确的地址，这个那么那个弟兄1000多里路，他收到这个钱以后他都不知道感谢谁了。你说感谢，他说这个人我不认识啊，怎么那个基督人啊？后来想了半天，哦，原来这是一个基督徒寄来的，他只有感谢神，他不感谢人。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他就按照圣经的这个说法去做，圣经怎么叫了怎么做了。那么这个弟兄为什么接到钱呢？他因为白内障要做手术要开刀，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你我已经看了医生眼睛也不行了，现在呢医生说我这个白内障要开刀，但是说你知道我现在没有钱开刀，如果你要我去开刀你就给我准备钱了，他先说开刀，如果你不要开刀那你就不准备钱啊。我相信你的子女都是好的，因为他的主题有这样一个祷告，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是会感动一个弟兄1000多里路就要寄了一笔钱去，他也不知道谁寄的。后来这个寄钱的弟兄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感动他要给他寄钱，大概又过了半年左右，有一次 这个祭前的这个弟兄就听见另外一个弟兄讲，他说你知不知道某某弟兄前一段眼睛不好，白内障手术，住医院，开刀了，开了刀了，现在出院了。所以这个弟兄一听，一算这个时间，正好是圣灵感动他，祭前的一个时间。而且那个弟兄收到钱做手术弟兄，他说：“你看，我就是我就缺乏，我就是神呀，我从来不管人家，没有人给我固定的工资，这就是在养活我和企业。”再说有的常常说我缺钱，缺钱，他说我从来不缺钱，为什么不缺钱呢？我也需要，神就给我。所以这个就叫信心的生活。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今天圣灵要在基督徒中间做工吧。我们人做的太多了，圣灵就不做了，你看不见圣灵做。所以如果人不做，圣灵就要做，这就是信心啊，信心。所以今天传道人最好不要有牧师，最好不要有心术。如果是谁要你来传道，那就是圣灵的安排。这个基本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牧师是读了神学出来就是为了找一个职业，他是这样一个，当然这就说不到信心，好不好？好，为了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从今天我们基督徒雅各书来看，对于富足的人，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神不是说要基督徒都是遭做穷人，所以有的时候也对我们富足，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有一个试炼在里头，就是看我们怎么来做一个富足的人。我们如果做一个很好的管家，神会祝福我们，而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再读第五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就骄养你们的心。这个骄养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养肥了啊，养肥了。为什么他们享美福好宴乐，就把它养肥了，养肥了就会在宰杀的日子，宰杀的日子就是神要审判了，到神审判的那一天，你已经把你自己养肥了，养肥了正好就宰杀了，所以猪养肥了就要杀嘛，啊，那就神要审判你嘛，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第六节，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句话的意思就要和前面联系起来。第四节，工人给你们收过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那就是义人，他们定了义人的罪。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指着主耶稣讲的这个义人，这是犹太人就是把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啊，义人。而且这个义人是指的单数，它不是一个复数，它是一个单数在原文里头，而且前面还加了一个 article， 加了一个冠词，就是专指的某一个人。所以如果从雅各书来看，这里就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你亏欠了别人，义人你亏欠了他，你又去陷害他；另外一个就是指着基督来讲，指着基督来讲。好，现在我们读第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里不是说富足的人了，这里是说弟兄们了。要弟兄们忍耐，这个忍耐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是很久，有一个很久的意思，很久忍耐的意思。那么这个字我们要看两处的圣经，一处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十八章，我们看那个 original， 就是原文希腊文他的意思。 七节，十八章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个字你看到3114，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字，所以他就翻译成忍耐多时，就是忍耐长期的忍耐。这个字我们也可以在另外一处找到，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爱是很久忍耐，你看这个加了一个很久了啊，这个就是很久的意思，和英文翻译就是 seven long， 长长，很久的忍耐。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读雅各书第5章，第7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实际上应该加一个要很久忍耐，直到主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那是要长久的忍耐，很久的忍耐，不是忍耐一天两天了，那个不行的。The suffering long endurance， 忍耐。好，这个字它是就讲看了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一个农民走下去了，你怎么等吧，那就是忍耐了，就要忍耐来等，一个人要收成你要等。所以这里就讲主要来了，就像他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底下说直到得到了秋雨春雨，原文没有这个雨字，所以你看那个原文的编号像没有雨字，直到得到了秋，也不是秋也不是春，他是直到得了秋，这个字就是后面的，春这个字就是前面的，意思就是说农夫在那里忍耐的等候，向前向后，所以他可以把它翻成雨啊，前面的雨或者后面的雨，实际上秋天它是把它翻成后面，就翻成秋天的雨，已经过了，他要等到秋雨，要等到春雨，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就是后和前面，后面已经过了，他就等到前面啊，就是那是忍耐了，忍耐就是过了后面还有前面，就是说过了后面，哎呀好了，秋雨来了，那我就好了，春雨不要等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还要一直在那里等，长期的在那里忍耐。第8节，你们也当忍耐，这个字就是很久忍耐的字，你们也当很久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个是勉励弟兄们要忍耐等候主来的日子，就像农夫那样等待地里的出产。第9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到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他第九节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彼此埋怨。埋怨这个字，我们可以读一说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不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像这彼此的被生命吞灭了。这个是叹息的意思，埋怨就是叹息。Groan意思就是叹息，彼此埋怨就要彼不要彼此叹息啊！所以我们在说边，哎呀，这个弟兄怎么那么样哦？哎，一直叹息他，事实上就是埋怨他。啊，这个姊妹怎么做这种事情出来了？叹息他，不要彼此。为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要，免得受审判。这里啊。我们读雅各书，我们看到雅各就是上一次我们讲要管住自己的舌头啊，叹息埋怨也好，叹息也好，就是没有管住自己的舌头，我们不能背后说人嘛。所以这里马上就告诉我们，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就是主已经在门口了。在属灵的意思来讲，主天天都在客我们的门嘛，啊，住在客我们的门，住在门外客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当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你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我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今天对每个基督徒来讲，主耶稣都在那里叩门，就是看我们开不开门。你像主耶稣叩门的意思，就是我们把主关在门外了嘛。本来主要住在我们里面，要对我们说话，要管理我们。现在我把大门一关，主啊，对不起，请你站在门口。主就在门口在那里敲门嘛，主希望我们开门，主要对我们说话，主要告诉我们怎么好好的做一个管家。但是我们不听，我们一下关上。在印尼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长老，有一次他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哥哥告诉我一件事情。这个印尼这个长老很有钱，很有钱，有一条街基本上都是他，都属于他买的。那么他看着买股票很赚钱，他就要去买股票。可是这里他要去买股票，主耶稣圣灵不会让他去买，所以他干脆把门关上，把手关门外。关门外，你说的话我就听得见了。我在房子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他把他很多的钱都买股票，但是这个股票一买以后，那就是1997年那个时候。以后全世界的股票都掉了，所以最后他股票完全赔完了，他打电话给他哥哥，他哥哥说是流了眼泪打的， 我都在，我现在就完，一切都完。但是第二年马上就出个事情，印尼对华人啊暴乱，他把那个街都打碎。第二次打电话给他哥哥就讲，他说我现在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已经完了，买股票的钱完了，这条街也完了，房子也完了。他说我只有求助怜悯了，看还有没有路。他最后还剩下，听说好像是两部还是三部汽车，运货的车，帮人运货。我就看到那一个，他很多生活，他是主还怜悯我，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啊，圣灵要我们不做的时候，我很想做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个办法，把主关了门了，对不对？这个话我不听，我就是要去做，好了，把主关了门了。那么主就在我们来看见了吗？啊，是，但是我们要感谢，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主在客门。虽然你把主关了门外，主客门，你赶快把门开开，让主进来。你给主的门又恢复了交通，主会带领你一切的难关，主会把你带过去，好吧？好，下面告诉我们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第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你看旧约的这些先知都是受了很多苦啊，耶利米受苦啊，以西结也受苦啊，就有许多先知都为着主的名的缘故，他们在那里受苦，要把他们看成榜样。他是忍耐，你没听说过约伯的忍耐，是忍耐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经历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就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啊，主有怜悯啊。所以这个印尼那个弟兄说，主我什么都完了，但是最后主还有怜悯啊，主还有怜悯，主还有慈悲，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人，主还有爱。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失望到一个绝望了、啊，基督徒都会绝望的。你再失望，再有困难，你再不听话，你让着还可以回头吗？主一定给我们的，因为主有怜悯，主有慈悲，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主有爱，但是我们要忍耐啊，我们一定要忍耐。好，现在我们读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这里是说到起誓的问题。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要读一点新闻，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前两位注意五章33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你们就听这些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精神；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认识一根头发变白、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再多说就是出于老恶者。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就没有这些起誓的。 啊，就有很多人都指责我，指责耶和华启示，指责神启示，就也可以启示的，而且不能够背示。在新约来讲，就不要启示了。我们启示的目的，无非是说，我怕你不相信我吧，所以我就起个誓，让你来相信我。所以主要是说，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至于别人相不相信，你用的就启示了，神知道。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就说，旧约是可以启示的，新约我们就不启示了。不要指着天启示，也不指着地启示，也不指着自己启示，什么都不用。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这个启示这个问题哈，在有的我们在朋友里面或者在家庭里面也有这种情况的。啊，你看我就听到有一基督徒家庭，他的儿子不听话，啊，爸爸就怀疑他，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做的？花瓶是不是打算打坏的？他如果说我打坏的，出去车子把我撞死，啊，这个就不要讲了，这个一句话不讲了。你说不是我，就不是。讲了一个基督徒讲了谎话，神知道。所以父母也不要逼儿女去启示，也不要逼到那个程度。还是启示，启示只至少有两个人嘛，所以这个启示有一个关系，这个人在启示，也就是那个人不相信他，对不对？如果相信了就不启示了嘛。啊，所以如果你听见这个启示，你说哎，对，不要说，不要说，我因为相信你。如果他是说假话，你不要怕了，因为神看见了，对不对？请看见，所以我们基督徒用不做启示。我们对于弟兄姊妹，他说话你就相信，他就是欺骗了你们，神知道，生命在此。啊，生命在此。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基督徒也是很假话，但是你不要他去启示，你只要说，你，我相信嘛，我相信神，我相信你说实话，好。
那小朋友拉钩呢，是不是也不可以？
啊，小朋友拉钩，我想这也是啊，这个我不知道，也许可能是是了啊，启示这边了。当然，这一种呢是社会上的、学校里教的，对不对？那么以后呢，可能家长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就是不把人引到启示的方面去，不引到。如果启示，我们就希望他不启示；但是如果不引到你去启示，那我不相信，啊、不相信那你就启示了。啊，我们不引导他去，好不好？小孩子拉够，那是小孩子，那么也要提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好不好？啊，如果我们是启示，我们的话不准确的话，那就是要审判我们了，就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是吗？审判我们。我想雅各就是注重啊，我们这些行为，哎，就是我们的行为。一个要忍耐，一个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起誓，这是信的。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会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到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能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病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也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有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十迷正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都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这个受苦啊，这个原文这个受苦，它是受到 恶的东西的影响，就是 evil emotion， 他的感情受到撒旦的攻击，恶的东西。如果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受到一个恶的思想感情的攻击，他就该祷告，就是靠主，是吧？求你把我从这个攻击里头出来。我们要注意基督徒的思想很容易受撒旦的攻击，有的时候撒旦把一个很恐惧的思想摆在一个人的身上，有个弟兄肚子痛了不行了，有个思想来就得了癌症了，实际上医生都没有检查他就怕了，这就是撒旦的攻击。所以有个恶的东西来到我们思想里头，有个犯罪的东西呢，怎么办呢？我们一个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有喜乐，我们就应该唱歌来歌颂神。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习惯，在家里要唱诗歌，啊，有的诗歌非常好，他可以唱。啊，有的弟兄姊妹，在冲凉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唱，啊，那很好。在家里喜欢一首诗歌，大家在那里唱。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一个是雅各提出来的，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生病了，长期不好，你就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那么我们一定要看当时的教会的长老不是人设立的，啊，不是人想当长老就当长老，不是这个。那么当时的长老都是使徒设立的。啊，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提摩书、提多书。第一章，提多，第一章，第五节，提摩西在后面，提摩西后面，是提摩大，后面的 second book， 提摩西的后面，第一章。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成齐了，又在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你看，长老是使徒设立的，所以当时保罗要提多去设立长老，因为提多也是使徒啊。所以按照在当时的情况，长老不像我们现在的长老这么混乱，一个基督徒团体他可以设立长老。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把雅各书第五章的这个长老当成我们现在的长老，你随便请个长老去给你祷告就好了，去抹油，这个不一定可靠，啊，不一定可靠。他们可以奉主的名，那么我们再读雅各书第五章的十四节，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个奉主的名，这个奉字在原文是用 the name of Lord， 在主的名里面。所以这一个长老去他里头是有负担的，不是随便去的，谁请我我就去，那不行的。你一定要在主里面，主的名里面，不是说我要给你祷告说一句话，奉主耶稣的名就完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你一定要清楚这是主要你去的，不清楚你去没有用。所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去看一个医院住的病床上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瘫痪。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很想按在他腿上，跟他说你站起来走路。他就脚落地一下，他不走又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信心，也不是主让他这样做，他不能随便做啊。所以这里一个是长老，当时的长老使徒设立的，今天的长老是不是神要使徒设立？当时的长老使徒虽然设立他，但是的确是圣灵先设立他啊，圣灵先设立他。这个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圣经，现在我们就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啊，保罗就请他们把教会的长老找来。找来以后，他又怎么讲呢？第二十八节，圣灵令你们做全球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里就是说，这些长老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监督，谁立他的？圣灵立他。所以今天的长老不是说谁要想立就立，谁想做就做，如果不是圣灵立的就不行了。所以在保罗的时代，使徒的时代，是使徒立的，使徒怎么能立他？这个人怎么能够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头，教会里头有几十个人，谁来立他做长老？那是圣灵先立他，圣灵把他显出来了，然后使徒把他立了。好，所以这里的长老他是圣灵立的，他就懂得圣灵引导，圣灵要他去，这边有个人请你去为他祷告，他有病了，他自己清楚了，因为他是圣灵力，他就去了。所以去了他就可以为他抹油，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代表圣灵的意思，抹油啊就是用圣灵啊，抹油的意思就是膏他的意思，油代表圣灵的意思，用圣灵来膏他，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所以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又救那病人，我必叫他起来。这个就一个是圣灵的工作，一个在主的名里头做，第三个那是出信心来。如果这是出圣灵来的，双方都有信心，给他抹油的人也有信心，被抹油的人也有信心，那都有信心，都相信，都是出于主的。他又犯了罪，也必能赦免。有很多病是因为罪来的，很多病，基督徒的病是因为罪来的。所以要医好你的病，首先是向神认罪。有的时候我们把罪一认了，病就好了。所以他又犯了罪，也必能赦免。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要常常有认罪，弟兄姊妹之间要认罪，家庭里头夫妻之间也要认罪，儿女和父母之间也要啊，我对不起，我这句话说错了，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代求就是祷告啊，我们也要彼此代祷。 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太少了，这个家庭里面也是这样，丈夫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妻子做什么就做，没有说丈夫要做什么事情妻子为他祷告，妻子要做什么事情丈夫为他祷告，儿女今天上学了父母要为他祷告，没有，我们都做得很少。所以你可以被医治，因为很多的病是由罪来的，所以要彼此认罪，我们不彼此认罪，罪留在我的身上，撒旦就有攻击，那可能我就有病，这就罪留下来的病就来。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果我们认了自己的罪，我们的罪都赦免了，那么一个义人，你是一个义人，你的祷告神会听，神会听，神不听罪人啊，罪人的祷告神不听的，神是听义人的祷告。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九章，请你们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从第二十五节读起。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已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刚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因为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这个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循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不听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神怎么没听啊，那就是我没有认罪，我没有认罪。所以我们在对一个不信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